客观评价习近平下，习近平的危机一，破灭的金缕衣。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这是一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混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人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2018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暗淡。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遭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遭到了全阶层的反感，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做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的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所谓脱贫攻坚总结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的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民，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 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变成为左上级右上胸，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法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的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随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习近平的危机二：溃败的语学。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名义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 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压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30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者拉帮结派。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城南败邑，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的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他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10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习近平的危机三，绝对不忠诚。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了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力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 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紧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正式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绵无绝期的恶劣形势。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暗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为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的反对伪忠臣。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10000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的，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赴后继，将他水泄不通的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声音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到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 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子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尽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综述逆流求渡的帝王，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之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时，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做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了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2016年出现荧惑守星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窗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急火燎。例如他要整顿世贸，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他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 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潮流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一，同代传承。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的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境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着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继承。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来当年可比。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 都是他的私书弟子。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伯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它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戴着泳帽活动的照片。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天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作臭老九来批斗。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二，迥然不同的中国。从个人绩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1978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1980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89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直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习仲勋于2002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庇要比习近平更浓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的，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的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最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 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潭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晋升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间将货币发行量翻倍。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的收割财富。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的搜刮，让人难以喘息。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斯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交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 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之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进民主的条件。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则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集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 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秉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中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习近平的终点。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距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近平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集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希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 但在既定利益面前，它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力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陷阱。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作为妻子朋友，最让您满意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这个保留他的本色。
本色。
本色。